所以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来一同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一起来谦卑地求你来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可以来软化我们的心，让你通过使徒给我们的话语，可以来提醒我们，挑战我们，改变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所以呢，首先今天的正道呢，就有两个要点，大家可以在这个大纲上面看见。第一点就是十到十三节，可以大家注视一下。十到十三节，信实的传道人定会遭到反对。第二点，十四到十七节，传道人应坚定扎根于使他全备的圣经。十四到十七节，所以我们这次的经文，我们一看可能就是从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就开始，所以我们应该最好是来看一下上文是讲什么的呢？所以圣经的这卷书呢，是使徒保罗，也就是一个有着耶稣所授权的教导的权威的这样一个人，他写给他的接班人，他称作是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的。所以提摩太是谁呢？毕竟圣经里面有两卷书用他的名字来命名，同时这名字也是在基督徒里面挺受欢迎的一个名字。我们这里本来应该会坐着挺多 Tim， 但今天可能只有一个，是吧？挺可惜，其他几个人都不知道去哪儿了。所以我们不妨来通过使徒保罗的笔来认识一下这位历史上的 Timothy， 这个提摩太是谁。所以在第一章的时候，其实大家不用翻过去听我讲就行了。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提摩太的信仰是怎么样的。提摩太在第一章五节的时候称提摩太有着这样一个无伪的信心，让这同样的信仰不仅他有，他的母亲也有，并且他的外婆也有。他的信仰不仅是从他外婆这边来，他还有着同样两条的血脉的传承。他家人从小在纯正的信仰中按照圣经来教导他，更加上使徒的保罗对他也有亲自的栽培和牧养。使徒保罗的信仰从这里上来同样也是因着传承而有的。第三节的时候，保罗同样他也说他的以色列人的祖先也是用清洁的良心来侍奉神。为此一章六节的地方这样说，因着这样传承的缘故，提摩太被保罗提醒，你应该运用你的恩赐完全来依靠神，放胆的来传道，为主耶稣做见证，为福音来受苦。如果我们想一下，如果教会没有这两千年以来这样的传承，我们今天会在什么地方呢？我们会在何处呢？我们的信仰相似的也是由我们属灵的前辈而来的，理应都是可以追溯到基督最开始的使徒的。很可能的，这封书信里面的提摩太也是我们属灵的祖先。我们也是从提摩太前书里看到，提摩太同时也是一个被给予了教导神话语和治理神的教会的这样的职务。所以我们特别有幸的从使徒保罗的笔下能看到这一个基督的教会，这一个神在这个世界上最伟大最荣耀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的开端，就从提摩太这样第一代的接班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然后这一封书信呢，它并不是一封寒暄的日常书信，而是一封使徒保罗在即将面临他的死亡的时候所写的书信。这也是他对他的门徒提摩太最后的鼓励和嘱咐。我们也知道这样临终的嘱咐必定是极其重要的，而保罗他所关切的一件事情就是神的福音的持守和延续。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这第一点，信实的传道人定会遭到反对。但是当我们来看经文之前，我想让大家来想象一个场景。我们来想象一下，如果你是一个刚从一个集训里面毕业的特种部队的士兵，可以看一下这个图片，像是美国的海豹突击队 Navy Seals 和英国的 SAS， 然后你被派遣去渗透敌人的后方，你知道你已经受过充分的和严苛的培训，你也有 被训练可以在一切的恶劣环境中生存的技能，你的武器和装备也是一流的，但是实际的作战呢，还是超出你的想象，事态恶化也超出了你的预期，你已经被敌人完全的包围，你的许多战友已经战死，还有好一些竟然投降甚至叛变了。你现在一人是孤军作战，你会怎样应对呢？是和你那些所谓的战友们一样吗？你会放弃吗？还是你会为了保证生存就切换一下你的阵营？或者还是你会坚定地持守你的任务目标，牢记你受过的培训，即使这意味着你要孤身面对着这似乎不可战胜的强敌？在前面的段落里面，我们已经看到保罗已经警告过提摩太，世上的人对于福音的抗拒会有多大。在第一章，我们看见传讲真福音的被囚禁的保罗已经被亚细亚的各等人离弃，亚细亚就是现在在土耳其这一个地区，小亚细亚。在三章二节，保罗警告在末后的危险的日子里面，提摩太将会遭遇怎么样的人呢？那些人将会变得极端的恶劣、自私、败坏，并且假装有敬虔。在第三章的八节，这些人会像当年的亚尼和样比，就是圣经之外记载的两个埃及的变法术的术士那样，他们像他们那样反对摩西一样来反对我们基督的真理。这些人心思败坏，信仰也经不起考验，这样的境况看起来真是十分的悲观和危险的。这样的一位教会领袖，这样一个圣经教师的工作，虽然说是一个教师，但是真的比起我们想象中的一个班主任、一个语文老师那样的角色，不如更是说像一个战士，因为环境里面有那么多的敌人，还有那么多的叛徒。现在我们再次回到这个想象的画面里面，让我们想一想，如果一个士兵被派遣到战场，他应该有什么样的期望呢？这个士兵自然的应该为这样艰苦的处境、痛苦折磨、生命的危险和敌人进攻，他应该都做过完备的心理的准备。当面临强大的敌人的时候，这场仗绝对不是一场容易的仗。同样，带领一个教会绝对也不是闲庭信步，也不是单纯的教书授课，而更是一场持久的战争。同样，这样的危险确确也是老使徒保罗想让提摩太务必要记住的一个世界的真相。那如果我们回到经文里面来，第十节里面的第一个词，我们看到一个但是。这里呢，我们看到先前那些反对真理的恶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保罗在这里赞扬提摩太与那些人的不同。提摩太服从了保罗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和忍耐，他不仅完全的服从了从他属灵父辈来的信仰以及品格，他还与保罗一起来受苦。保罗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受的苦和逼迫，忍受的是怎样的迫害？紧接着我们看到，对于年轻的提摩太，老使徒保罗并没有给予他一个让他安慰的对未来的前瞻，相反的是告诉他一个让他更加担忧的这样一个未来。第十二节的时候，保罗说，所有立志在基督耶稣里过敬虔生活的都必遭受迫害。不仅如此，这样完全是火上浇油，看起来那些敌对福音的人只会越来的越坏。第十三节，保罗说，但恶人和骗子必越来越坏，他们欺骗人也必受欺骗。读到这里，不知道你会怎么想，这怎么会是一封勉励的书信呢？这难道不会只是让一个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更加灰心丧气吗？ 他已经面对那么多的敌对，现在却又被告知情况只会越来越糟糕。面对这样的前景，提摩太要怎样才能坚持下去呢？他这个福音的战士要如何才能在这个不可能成功的任务中生还下来呢？于是呢，这也带领我们过渡到保罗的第二点，传道人应坚定扎根于使他全备的圣经。保罗在这一段的时候其实就回答了我们刚才这些疑问。保罗提供给提摩太的解决方案其实并不是任何新奇的妙招，其实就像一个军官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时候对新兵大吼，牢记训练， Remember your training， 类似的，保罗给提摩太的指令其实就在14到15节，虽然不是大吼着出来的，你应当遵守所学的和确信的，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自己从小就明白圣经，这圣经可以使你有智慧，可以因信耶稣基督得着救恩。其实本质上这句话就是保罗告诉提摩太要牢记你的训练，继续持守你已经在做的事情，他完全没有因为事态变化要调整策略的需要，你已经有足够的能力和方法来应对，只要你保持忠心的话，你必然会遭到敌对，也应该期待有敌对会发生。保罗在这里是提摩太的老师，第14节他又提醒提摩太，你知道是跟谁学的，他一方面是被有从小有被有纯正信仰的母亲和祖母培养的，他又是被1章1节那里说的奉神旨意凭着在基督耶稣里的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那里所学的，更重要的是他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可以使他有智慧信耶稣基督得到神拯救的救恩，这是世界上一切万物之中最宝贵的。保罗现在叫提摩太牢记他的训练，是因为保罗也没有办法给他更好的建议了吗？就好像说啊，不好意思，我也只有那么多可以告诉你了，你就将就一下吧。恰恰的相反的是，保罗明确的要提摩太知道，他的确其实没有更好的东西可以给他。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给了他要完成他使命所需要的一切装备。接着在经文的第16节，保罗给提摩太上了极其重要的一节课，那就是他从小所熟悉的圣经其实就是终极的武器。一个特种部队的士兵，他会接受过严格的训练来保障他有足够的能力与技巧来完成他的任务，并且可以生存下来。我其实自己有一本就是英国 SS 的生存手册，我的纸质的书放在中国，我就用个图片来代替一下。里面涵盖了各种各样的生存技能的东西，可以让你在各种极端的环境里面都可以生存下来，当然理论上是这样的。我觉得从小觉得特别酷的一点就是里面有一章关于核爆炸的章节，就读了那一章之后呢，我现在知道了如果在核爆炸以后发生的时候，我需要建一个墙体的厚度是0.66米的一个混凝土的掩体，来减少50%的核辐射，可以来保障我的生存。当然多一点知识总是好的，难说有一天用得上。但是呢，我们手里面的这本圣经和生存手册不同，圣经是一本很不一样的书。这一本人写的手册里面会有很多的错误，会遗漏很重要的信息，也无法涵盖所有的情景，所以这本书上其实有一段免责声明，大概就是说出版社不能承担任何因为使用或者误用书中技巧造成的人身或者财产伤害的诉讼。但是圣经是一本很不一样的书，特别是对于像提摩太这样的传道人。为什么呢？ 有两点，请大家可以就是完成在大纲上的这样的笔记。第一点呢，圣经是完全可靠的，圣经是神的话语。第十六节，保罗告诉提摩太，全部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默示这个词其实在原文里面感觉不太一样，更准确的一个翻译其实应该是神所呼出的，用英文来直译过来应该就是 God breathed。 很奇妙的一点就是在新约的希腊文和旧约希伯来文里面，呼吸、气息、风和神的灵其实都是同一个词。这样我们也看到，虽然是借着人手所写下的圣经，但圣经的作者其实是神自己，圣经就是神所圣灵所默示的，圣经就是上帝亲口的话语。英文圣经里面有一种常见的版本，就是红字版的圣经，我这里也有，就是把所有耶稣亲口说的话语他都用红色的字体来印刷出来。据 Andrew Sachs 据说他说过这样一句话，就是如果让他来设计这样红字版的圣经的话，那么每一句话都是红的。这样的理由我们其实也很容易理解，因为这里我们知道全部的圣经就是神亲口的话语。这意味着什么呢？圣经是神的话语，是真实无误的，是完全可信的。因为它是神的话语，于是它是真实无误，是完全可信的。事实上我们对于圣经的相信可以远远超过我们对人类的逻辑甚至科学探究的信任。为什么？因为人会出错，神不会，他是知道一切的，他是信实的，他是不会撒谎的。第二点，圣经是完备的，足够的。圣经不仅是真实可靠的，更是可以把一个传道人训练的完全，做一切的善功。想象一下，如果你是那个特种部队的士兵，你给他一本高等数学教科书，书里的内容尽管是真实可靠的，但是我想应该不可能帮助他完成他的作战任务。但是对于圣经和传道人却是不一样的。十六到十七节，全部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在教训、责备、矫正和公义的训练的各方面都是有益的，为要使属神的人装备好，可以完成各样的善功。保罗告诉提摩太圣经的功用，这本圣经是可以把提摩太配备的完全，还可以用来配备提摩太的接班人的，可以使他们完成他们的使命，在面临敌对和磨难的时候坚守福音的真理。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这里保罗所用的词汇，圣经可以使属神的人装备好，预备行各样或者一切的善功。我们知道这圣经是可以让属神的人完完全全的被装备的，不是一样让他将就的去完成任务的，而是足够使他做一切事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如果圣经是可以让提摩太这样的他那样的圣经教师都不缺乏的话那么对于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同样的有用完备的，可以让我们被教导督正，学习怎样敬虔的生活。我们没有其他任何的地方还需要去在其他地方去寻找能让我们在信仰里面成长的东西。这也是我们说的宗教改革里面唯独圣经这条原则符合圣经的这样的原因。所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保罗告诉提摩太，逼迫和困难对于信实的传道人是必然会来到的，但是他已经有了面对这一切所需要的装备，他需要的就是持守他所受过的教导，来自使徒和先知的神的话语的教导，坚持做一切的善功。 于是保罗对于提摩太的教导我们已经清晰地看到，但是我们作为今天的教会和基督徒，我们可以从这段2000年以前写的文字里面学到什么呢？首先我们来看现在的应用。第一点，在一个教会里面，我们希望看到一个怎样的传道人呢？一个教会里的传道人就应该像提摩太一样，就像保罗教导提摩太的，传道人应该坚守福音的真理，坚守他一直相信的圣经的真理，他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征战的危险，并且扎根于圣经，做好一切的准备。他会在一切的事情上依赖圣经，用圣经来装备自己，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圣经是神亲口呼出的话语，是超越人的思想和教导的，并且在带领教会的过程中，他同样以圣经作为他教导的基础和核心。他会高看圣经，用功努力地研读解释圣经，在讲台上信实地来讲解圣经，而不是用圣经来帮助他自己表达他自己的意思。他会理解圣经对于每个基督徒的用处，他会把圣经的真理的装备和教导当作是教会里面的头等大事，用圣经来教导、纠正、劝诫，帮助大家在敬虔生活里的操练。因为全部圣经都是有益处的，对于基督徒的成长也是必要以及充分的。也许坐在我们的当中的有挺多人，可能要将来会到别的城市去，像 Louisa 一样，或者你打算在伦敦找一个地方来，一个教会里面来委身，成为那里的一员。那我们选择教会的判断的标准是什么呢？借着今天的经文，我们可以就用保罗对于提摩太的要求作为我们的参考。教会的带领人一定是要坚持圣经真理的，他教导圣经，即便这意味着他会遭受逼迫。不要忘记保罗在12节说，一切立志在基督里过敬虔生活的人都要遭受逼迫。如果一个教会在任何方面的做法和教导都没有人反对的话，如果他们的行为和思想与教会以外的人毫无差别的话，这应该就帮助我们做一个很简单的判断。一个教会的传道人不应该像当年那些抛弃了保罗的人，因为圣经的信息不受欢迎或者遭到攻击，他们就动摇，或者就采用与世界一样的价值观，因为他们追求的根本是要与时俱进，要受人欢迎，要进步。虽然我们现在今天没有经历像保罗那个时候那样的实实在在的危及人身安全的逼迫，也没有像今天叙利亚、伊拉克那边的基督徒遭到伊斯兰国的虐杀，但是即使是在欧美的这样的自由世界，对福音的反对永远不会缺少。圣经的真理的反时代的特点，今天有，在第一世纪的罗马帝国有，在所谓的基督教国家的19世纪的英国和美国也有，在明天一切的国家地方一样会有。因为没有人喜欢被称作是罪人，没有人愿意放弃自己生命的主权，没有人相信死人会复活。以前的人丝毫不比今天的人缺少这样的怀疑精神。但我们坚持的理由是什么呢？教会坚持的理由是什么呢？圣经的真理是超越时代的，是真实可靠的，是神亲口的话语，它是有权柄的，它是可以让基督徒充充足足的被装备的。但是历史上许多教会都离弃了圣经的真理，和世界妥协，他们改变他们的立场和教导，比如圣经的权威性、对婚姻的定义和对性关系的看法。比起这样的切换阵营、调整教义来说，他们其实应当期待本来就会有反对，用圣经来装备自己，而不是用一些哲学、人文、逻辑和一些受观众欢迎的内容来讨好听众。一个持守高举圣经的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呢？所谓的这样的高举圣经，有的教会是 高高的把头圣经举过他们的头顶，毕恭毕敬的来朗读。而接下来他们所做的仪式却明明有与圣经里面的教导相悖，所以没有一个教会会说他们不看重圣经的。但是从他们的做法里面就看得出来，他们的教导是从圣经里面来的吗？他们的小组学习是帮助成员加深对圣经的真理的认识吗？他们真的是教导信徒要认真学习圣经吗？他们的信仰生活的最基础性的权威是圣经吗？他们的基础是圣经还是理性呢？还是教会的传统和机构？还是他们个人的感受？并不是说教会的传统理性和我们个人的感受本身有问题，但是如果任何一些超越圣经的东西超过了我们对圣经的基础性的权威的话，这就影响我们对圣经的客观的解读，这就产生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圣经是无误的，而我们人对圣经的解读经常因为这个世界堕落的缘故经常是错误的。我们因此需要谦卑的来打开圣经，仔细谦卑的来研读它，祷告求神的帮助，使我们真正能理解神的亲口的话语的本意。所以第二点呢，就是关于我们每个人自己的。我觉得大家并不是马上都会成为教会的领袖，所以那么这一篇写给教会领袖的这样一篇经文怎么样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呢？所以大家可以补充一下，第一小点就是我们需要感恩，我们需要为有着愿意为圣经真理而受苦的教会的领袖来感恩。从最初的使徒到提摩太，从十六世纪那些甘愿被天主教处以火刑烧死的宗教改革家们，到今天我们信实教导圣经的牧师，甚至我们的 IGG 组长，我们要献上感恩，感谢神是掌权的神，他的教会因为建立在先知和使徒的扎实的圣经的这块磐石之上，一直持守真理，直到他再来。第二小点是对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对于圣经有什么样的态度呢？我们怎样看待圣经呢？这也许会挑战我们，提醒我们，我们可能经常会寻求好像听不到神的声音，但是保罗告诉我们，圣经就是神亲口的话语，我们却不去读它，不去认真学习它，相反还质疑神，为什么你不对我说话呢？为什么你不更清晰地告诉我呢？但是我们已经知道，圣经是已经可以使我们完全全备的被装备的。但是很可能我们还有另外一种希望，就是去寻找一些更令人激动的情感上的，甚至一些超自然的这样的属灵的体验，而不去读这本圣经。而我们知道吗？这本圣经其实已然是神超自然的对于我们明明白白的已经说过话了。我们可能失去了对圣经的正确的认识，对神话语的热爱也开始逐渐的减退。毕竟读书是一件可以是一件挺无聊的事情，当然很多如果你有那样语音圣经的话，可能听着利未记的催眠功能还挺好的。但是保罗告诉我们，全部圣经都是神所呼出的，对于我们都是有益的。我们爱神难道不去爱他的话语吗？想象一下，如果你在恋爱的时候你收到一封他的来信，你会把它精美的装裱起来挂在墙上供奉着，反而从来没有去认真的读过他们。当他其实知道你其实根本就没有认真的读过他的话的时候，看你再精美的把它装裱，再多有热情的去对待他，你觉得他会高兴吗？第三小点，我们来看我们自己对于圣经的应用。 神通过圣经已经告诉我们的，我们有没有真的把它当真呢？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把它活出来了吗？我们知道的而还不去做的，那我们的罪就更严重了。然而对于圣经的熟悉和坚信可以告诉我们，没有什么罪是不能靠着悔改和被基督的宝血所遮盖的。借着圣灵的帮助，圣经对我们的定罪，我们可以不断地来悔改，操练我们近前的生活，使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最后，对于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朋友们，我们刚才以上讲了很多这些关于受苦持守这样的信息，希望没有让你失去兴趣，因为毕竟谁会自讨苦吃呢？但是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信息是值得我们去受苦的。基督的信仰的真理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反文化潮流的。我希望你能够用一个开放的心态来更加来了解我们的信仰，来理解为什么。如果你真正的想了解我们的信仰的话，纯正的基督信仰一定是从圣经里面而来的。无论那些号称自己是基督徒的或者是基督教会的，那些穿着华丽建筑壮观的，那些宗教味道十足的人，不管他们怎么说，一个不基于圣经的信仰一定不是纯正的基督信仰。并且我们也相信这样的一个最美好的信息是一个给予我们生命的信息。这信息里面告诉我们，世界上真正的问题是人的罪和我们对神的叛逆，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神的审判。而爱的上帝却不仅愿意去免去我们的罪的代价，更让我们通过相信耶稣基督变成他的后嗣，可以继承将来那个没有痛苦、没有眼泪和有我们爱我们的神的那样的完美的亲密的关系的一个完美的世界。我们认为这样的真理是值得我们受苦的，而这样的真理就是记载在这本圣经里面的，不多也不少。让我们来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通过圣经的作者、先知和使徒们超自然的向我们启示你的真理，让我们这些不配的人也有机会来认识你，认识你通过耶稣基督拯救世人的奥秘。感谢你赐予教会忠心的牧人，2000年来持守你的真理，尽管他们面对我们无法想象的牺牲和压迫。主啊，我们求在我们中间兴起更多的提摩太，能够被圣经完备的装备做各样的善功，直到你再来。最后我们求你能让我们不对圣经你亲口的话语失去热情，让圣灵借着圣经使我们成长，变得越来越像你儿子的样式。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